哎，没讲完这个话，一段时间他吃完这纸飞说，龙生我找到五首包担保你喜欢的，一定很好听啊，我们四班已经练了，在等你哪个时候你方便就开始五个主语来讲主导文。哎呀，真的一个挑战来了，我就真的用五个礼拜跟他们思想主导文。你们很熟啊，所谓都说，哎，今天的 PowerPoint 只要一张，对啊，只是今天不用 PowerPoint 都可以啊，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会背嘛，是吧？有没有人不会背的？还要打出来，还要打出来。啊，那么简单，今天讲完了啊，就那个很简单的，刚才所读的是啊，路加福音的版本，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版本。为什么今天要讲主导文呢？啊，当然我记得我从前讲过，对西班指挥讲，曾经过啊，我要用五个礼拜来讲主导文。但是我想，我在三月份的时候，我讲跟你讲一节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嘛，啊，门徒看到耶稣祷告的时候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祷告啊？上次不是讲这个题目吗？我们说要祷告。完了之后我说，哎，我还没讲完呢，啊，就要讲到第一节，第二节呢，啊，第二节才是中心啊。那门徒说，耶稣你叫我怎么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是要这样说，然后就主导完就出来了，对吧？哎，我没讲啊，我说，哎，这个礼拜不算，要讲完它，补充我三月份没讲完的那个叫我们祷告的，我只是讲应该怎么祷告，没说我们耶稣叫我们怎么祷告，说这个主导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验。说，哎，这个礼拜好啊，我就讲，虽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让我慢慢的跟你们分析主导文的厉害啊。我讲一个事情很厉害啊，本来我从总结的时候再讲，所以开始讲，你们就厉害，不要打瞌睡，听我讲。圣经里边只有唯一一段圣经是三大宗教的人都在崇拜里面念的主导文，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主导文都是成为他们崇拜所念的圣经。没有一段圣经是所有这是宗派大教会里边都要崇拜里边朗诵背诵圣经的一段经文。天主教有玫瑰经啊，他们喜欢念啊。那其他基督教，基督教有念那个使徒信经啊。有一次唐雄荣在 Houston 主持那个培灵会，他不客气啊，他说，你们基督会的人不讲不念使徒信经。哇，我们坐在那里，很多基督会的牧师在底下呢。然后我的会友就问龙牧师，为什么唐牧师骂我们基督会的人不念那个使徒信经的，是我们做错什么事情啊？我说没错，我们基督会不念使徒信经的，因为我们基督会只念圣经Bible only， 使徒信经不是 Bible， 是人写出来的，我们要背的信仰的中心，这不是信经，所以我们不念，是他们的圣议会啊什么的公会，我们念使徒信经，我们不念，因为它不是出于 Bible， 它是不是神所写的，是人所写的，为什么我们要背？我们要背信经，弄清楚了哦。所以唯独主导文，所有基督教，不管我们浸信会、信义会什么会，你们都要背，因为这个是圣经，这是耶稣教导我们要读的祷告文。天主教也是，东正教也是。所以我讲这个话，你就觉得这个圣经、这个主导文是 powerful，powerful。所以，如果你们还不会练的时候，你 回去好好今天晚上背起来，极限今天晚上要背起来，明天再背已经太慢了，太慢了，也对，不好说的，太笨了，对吗？五阶的圣经背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所以我愿花一点时间跟你们分享这些。当然我没有时间去跟你们详细的分享这五节圣经啊，但是我今天想分享一些通常你们不会留意的那个圣经的背景来讲。我不跟你们讲那个主导文里边的属灵方面的那个解析啊，那个慢慢的有机会你们去分享。但是我相信你们从背景里边很了解耶稣讲的主导文。第一，我想解析一下有些误会在当中。这段圣经叫什么？主导文。主导文是什么？谁祷告？主耶稣祷告，对吗？主导文是主耶稣的祷告，真的吗？真的，他讲的吗？当然真的。我想问，如果是耶稣这样祷告，就糟糕了。为什么？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路加福音说，免我的罪，如同我免了人的罪。耶稣基督怎么说免我的罪呢？没吗？耶稣没罪，耶稣没欠你债。我等一下你解释这个债是什么意思。那如果这是耶稣的祷告，那耶稣犯罪咯，耶稣求上帝也免他的罪咯，对吗？哎，不敢说对。当然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主祷文呢？我就搞不清楚了。如果耶稣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耶稣干嘛？他是一个罪人，他要求上帝赦免他的罪，那他怎么去赦免我们的罪呢？当然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习惯的称呼不见得一定是对的啦，对吗？我搞清楚。想到这个问题，我要想一个笑话。所以如果这个不是主祷文，应该怎么叫？门徒的祷告，对吗？耶稣教的学生祷告这样祷告吗？所以这个应该你保证，我教你祷告是你们应该这样祷告，是你们的祷文，不是我的祷文，对吗？所以耶稣教到门徒这样祷告的时候，就应该是门徒的祷告，对吧？如果这样子的时候，为什么最后都没有？我前几天才问我们传道人，我说主祷文为什么没有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呢？哎，你的祷告是不是最后要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呢？那为什么这里没有？哎呀，奇怪了。来，等一下我再解析啊，等一下解析。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要轻忽他主祷文了。就好像我们圣诞节不是25号啊，受难节不是礼拜五啊，对吗？有没有明白？受难节不是礼拜五啊，但是为什么所有受难节 Good Friday 都是礼拜五呢？所有圣诞节12月25号呢？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对吗？耶稣受难是礼拜三，不是礼拜五。啊，有时间跟你们算一算账，哈、啊，为什么呢？教会传统天主教下来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做了。所有人都念这个是主导文，我们就说主导文了。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是主导文，就犯了错了。耶稣怎么可以向上帝求赦免他的罪呢？啊，当然不是耶稣的祷告了，不是耶稣叫你们去祷告，是你的祷告。你的祷告，我的祷告，可以说免我们的罪，免我的债，因为我犯罪，我们欠债，搞清楚咯。 OK， 他开始了。而是小误会呢，让我们搞清楚。有时候我们传统传来的东西，不见得是完全对的啊。所以，但是我们又不能推翻它啊。 周围都是贴这个经文都是写主导文呢，我们都改不了啊，太习惯了。所以但是习惯了很多错的习惯，我都习惯了，麻木了。如果我不解析的时候，你们还一直说这个耶稣的祷告对吗？那是不是是我们的祷告？耶稣叫我们走的祷告。OK， 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哦，还有解析一下背景啊。那为什么啊，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的版本不同呢？你会发觉，刚才我们读的，我特别挑选我们读经的时候读路加福音的主导文。对不起，我要用主导文了，那惯了，所以你们就明白了。所以，但是它只有四节。没有后边的求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没有，为什么呢？原来主导文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路加福音11章第二节，刚才我念的。第二个版本叫马太福音第6章，登山佛宝训之后，耶稣叫我们祷告，对吗？第三个版本可能没有人知道，就是在那个主后在一个世界末之后，在十二使徒遗训里面讲的主导文。那个主导文跟马太福音的主导文差不多，加上后边那个因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都加上去。所以主导文的文版一共有三个，但是因为十二使徒的遗训没列在我们圣经里边，我们就忘记它了啊。就现在我们圣经里边只有两个版本，一个路加，一个马太。那为什么两个版本不同呢？等候我要解析一下，然后你觉得两个都是一样，后来加上去的马太，因为重心不同，要解析哈，因为没有奉耶稣基督名祷告，这个不是私人的祷告名，这个公开的一个经文。所以呢，在这里，但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晓得两个版本的主导文都是翻译过来的。从哪里翻译过来呢？因为耶稣当时讲的话不是希腊文，是阿兰文，对吧？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都是用这阿兰文来讲，所以记录下来的这主导文本来是阿兰文，不是希腊文。但是我们的新约圣经是希腊文，所以从阿兰文翻译成希腊文这个过程里边有一些翻译上面的问题。等下我就遇到的时候我告诉你怎么讲。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希腊阿兰文里边叫阿爸父，阿爸 father。那我们中文叫阿爸。哎，有一次我次世南待中的时候，常常去大陆啊，去探访教会啊，我发现他们哎，常常听到他们祷告是阿爸阿爸阿爸阿爸。我后来听见，哎，那么亲切的啊，很好啊。我就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你称呼上帝叫阿爸。对啊，他是我的阿爸啊。所以他们祷告很真诚的了哦。他祷告的时候一祷告就认罪，哭的，然后感恩的时候咔咔咔笑，哇，真的感情丰富。我说我开始的时候不明白，哎，为什么闭上眼睛低着头的，他们就啊这样，我们认罪了，再三的就噼里啪啦泪就下来了，然后神赦免他们，感恩上帝，上帝恩典带到他，就很开心。然后他称呼阿爸。我是告诉他，你们的祷告比我的祷告更切实，跟耶稣的祷告一样哦。我就告诉他， 你们称呼阿爸没错，这是阿兰门的翻译哦，这是阿兰门的阿爸，阿爸是我们翻译是阿爸父，对吗？所以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呢？阿爸在阿兰门里边叫你们小孩最早告诉称呼你是什么，怎么称呼你啊？他一开口称呼你叫什么？爸，爸爸，不是老爸啊，啊，不是啊，不是，他不懂啊。一开始妈妈、爸爸，这全世界的小朋友都是这样讲 ，baby 都是这样，开始爸爸妈妈。哦，原来是阿兰文说阿爸是这个小朋友 baby 的时候称呼他的爸爸，阿爸，阿爸。现在我们称呼我们的天父是阿爸，就好像 baby 一样称呼爸爸的阿爸。你再看那个称谁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从希腊文跟那个中文来看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味道。从阿兰文里面就看到，原来阿兰文用这个字是好像 baby 称呼他的爸爸叫阿爸，他没有称呼阿爸的名字，没有称呼阿爸的老爸还乱爸还是好爸还是外爸，没有，就是称呼爸爸妈妈，只有发了个单音，就好像小孩子一样。所以你说我们的阿爸，我说大陆的弟兄姐妹很好，他们祷告的是阿爸，我说你们比我们祷告更厉害，你们很诚切，对上帝很忠，你用这个称呼跟阿兰们的称呼是一毛一样的，当然他们不晓得了，但是他的习惯用那个那么诚切的那个祷告。你说如果你跟你的阿爸讲话的时候跟罗牧师讲话有没有不同？当然不同啊，罗牧师还要严肃一点，我怕讲错，然后马太福音第一章也不懂得怎么练，就糟糕了，对吗？对你爸呢？没有啊，没有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第一次我告诉我儿子，我说你的自尊心很重，我从你 baby 的时候我看出来了。有一次主日的时候，我请了一个讲人来讲道，那个讲员早来了，就到我办公室，两个人，我们两个人都穿这样子黑的深的西装，他跟个子差不多，啊，两个人就在办公室里面。我儿子一推门进来，就马上抱着那个讲员的腿，我们两个都笑了，所以他很尴尬，啊，对吧？他不管是谁，因为这个办公室是我，只有我一个人嘛，他看到他矮矮的，看着两个腿抱着来，我们笑他就很尴尬，说自己做错了，抱错人了，对吗？小孩子都这样讲，对吗？没有分清楚，但是习惯着你看到没有看到你的头啊，看到你哎碰出来就抱住你的腿，说啊爸爸啊妈，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另外一个人。人都是这样，当我们称呼我们的爸的时候，你说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很亲切的。当然阿爸对我们不一定是很好的印象，有些爸爸是不好玩的啊，骂你啊，打雷啊，打你啊，啊哦，什么都来赢，你就对爸爸的印象不好。但是这个是不是阿爸，是天上的阿爸，对不对？是我们所有人对他的亲夫的吧。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对象就好像我们的爸一样，我们的祷告好像 baby 跟他的爸爸一起抱在一起来聊天一样的那个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因为在犹太人里边他们不敢亲夫上帝，对吗？因为他们的上帝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威严，人很渺小，怎么可以称呼他，怎么可以仰望他呢？你记得摩西见耶和华吗？啊，他你不能见我的面，你要脱上你鞋，因为这个圣地，对吗？摩西也不能。所以我们犹太人对阿爸不能，对天父不能称呼他的名字。摩西问耶和华说，你叫什么名字？ 因为摩西都不知道耶和华怎么称呼他，对吧？犹太人都不知道怎么称呼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有没有讲说我是耶和华上帝？没有。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没名字，我就是我，你看到谁就知道是我，就是我。原来是在犹太人里边的天父是那么远距离，那么威严的，所以难怪乎门徒看到耶稣的祷告的时候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你对天父那个祷告那么靠近的呢？所以难怪乎门徒要请问耶稣说，你可不可以叫我祷告？你说门徒不会祷告吗？当然不会啦，啊，当然 不会不懂啊，因为跟随耶稣那么长的时间，啊，都会。但是他们说，我们的祷告跟你的祷告不同，你非常权威的认为你跟你的天父什么？还记得拉斯路死了之后，耶稣怎么说？父啊，感谢你！哇，这个厉害！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很多人围住，很多很悲伤，请耶稣过来医治他，但是等于死透了，绝望的，没希望的了。但耶稣去祷告他的父，他一开口，父啊，我感谢你。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改变他们对上帝的关系，因为犹太人对上帝的关系是远远的，他是威王威严的，高高在上的，权威的，我们不及他。但是耶稣将这个其实祷告将我们跟上帝的距离拉近，好像小孩跟爸爸的关系一样，所以对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那个改变。所以门徒说，耶稣的祷告跟别的祷告不同，耶稣祷告跟我从法利赛人学的祭司所学的这祷告不同，所以耶稣得叫我祷告。一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里是说耶稣上帝的名是圣的，圣是什么意思呢？圣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出来的意思。犹太人的名字很奇怪，现在的名字很随便啊，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啊？现在年轻人，我们这一代才有一点意思哦。啊，我不晓得你跟小孩改名的时候有没有意思，应该有吧？有没有？有没有想到有什么意思，特别的意思啊？我小的时候，我儿子问我，为什么爸爸你为什么跟我改这个名字很难念，别人老美都是念错的啊，发音错的啊，唯独我要纠正他。我说你的名字不是英文名字，你的名字是中文名字，不会中文名字翻译是英文的发音。你不要看你的英文名字是英文，不是英文，我改的名字有意思。说为什么这样改，那么难读的。我说不，我先改你的中文名字，你要找个英文跟你的中文差不多，就拼上去了。拼上去，别人发音发的是英文发音，我是发的是中文发音，所以他们念的英文发音不对我的中文发音，所以他们念错，你就纠正他。他说是什么意思？我说很简单，他是国家的国，国是你爷爷改的，你爷爷改我们这辈的小孩子就国，不管男女都是国，所以我尊崇父命。小孩子的中间的字是应该跟爷爷改的国家的国是一样，所以没办法。那底下那个西是什么？日字旁，希望的西，怎么解释呢？因为你是出生的时候是比黎明的时间还早，黎明你知道啊，黑暗到黎明这段时间这神期了，那个日子班这个夯期的期那个神期了，你比这个时间还早一点， 叫希，日字旁这个希望的思。哎，你的名字是这样解改的，有意思。纪念你出生的时间是这样子，是你的希，我怎么去改一个英文名呢？你都不跟师讲了啊，我就拉上一个英文的名字上去啊，英文的发音上去，就成为你的英文名字了，所以很麻烦。所以我这代的名字改名字的时候有一些意思啊，不管是谁的意思，好还是坏，圣经里面的名字也有它的意思，但现在的人的名字好像尤其北方的名字啊，两个字的啊，我常常猜不到他改的名字有什么意思。两个字是我举了两个奔奔啊，两个字的，所以现在的人的名字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呢，上帝的名字是 powerful， 听清楚。诗篇二十篇里边，有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对吗？建墙上面去，车跟马是武器啊，你凭你的车跟马的强将才可以打胜仗。但是诗人说，我们靠的是耶和华的名，厉害吧？我们不靠车也不靠马，我靠的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耶和华的名 powerful， 耶和华的名就很重要。所以我们求上帝的名，奉他的名很厉害。我不是奉我们美国的强大的关系力量，不是这个，我奉我耶和华的名，因为他的名比车跟马更厉害。所以说那个名是什么呢？耶和华的名是分别为圣的。圣是什么？是分别出来的圣徒。这般人是从这个世界的人里面分别出来，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是圣坛，这个木头的台跟旁边的台不同，这个是分别为圣，在礼堂里边作为讲台用的圣堂。当然我今天教会很多不确称呼了，也就是天主教啊、圣公会啊，那个每一个东西都是圣的啊，那个杯也是圣杯，那个什么东西都是圣，因为这个是教会里边分别为圣，诸公完了之后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就说圣。所以说我们所有人都分别尊你的名为圣。那讲到耶稣的名，也刚才我说我们靠着耶和华的名，认为是 powerful 的名。但是耶稣也讲，你们口里称呼主啊主啊，这个人不一定能够得进天国。为什么？你妄称上帝的名，对吗？所以只要你诚心意义的去称呼上帝，才是分别为圣的名，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唯独遵守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到天国。对不起呢，保罗称呼耶稣怎么说呢？所以上帝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要赐给他超乎万民之名，名万民之上的名。耶和华将耶稣基督升到最高，赐给他万民之名。这个名字很重要，因为耶和华让耶稣成为至高，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吼称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与父神。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讲到名的时候很重要，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很重要，上帝的名也很重要，因为他的名是分别为圣，与众人的名字不同。所以呢，耶稣叫我们，你们要尊重 以神的名为圣，因为他是分别为圣，我们的神。然后说愿人，人是什么？人是所有的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都要尊他的名为圣，因为他比万有都高，比万有都大，没有人不屈膝在他的名之上，没有人不吼称耶和华是上帝。所以说继续，你们祷告的时候不但是跟上帝的关系好像父子一样的那么好的关系，然后你称呼他的时候认为他是圣天父，他是分别为圣的，我们就是装脏的人跟他不同，愿人都要尊重他。如果不尊重他，你的祷告怎么样呢？然后愿你的国降临啊，这个蛮有意思哦。国是什么？耶和华的国已经降临了吗？还是还没降临？先讲犹太人，犹太人觉得现在的国没有降临，所以他们现在很苦，很痛苦，很缺乏，很无力，所以每天每日的求求和弥赛亚要降临，他的国要降临。你现在门徒问耶稣吗？我要等什么呢？等你的国降临吗？哪时候你的国降临呢？哦，这个问题是说犹太人的问题，说我现在神的国还没降临，我就问等着耶和华上帝哪时候他的国降临，这是犹太人的观念。他问的是 when， 哪时候你的国降临？当你的国降临，我们要轻松了，我们的释放了，我们幸福了，我们没有战争，我们没有痛苦，我们没有病痛，我们没有缺乏，很幸福。但是当你的国还没降临之前呢，我们很痛苦。所以他们一起盼望弥赛亚的国降临，对吗？他问的问题是 when。 你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你看到金门呢，耶路撒冷有个金门哈，都要这个锡安山的那个这个金门封了，就关起来，没有人进去了，已经堵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门要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才打开。所以前边这个金门前边有个山坡，山坡满满是什么？你知道吗？坟墓。为什么？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将所有这些人都复活嘛，他是首一批复活的人，所以埋在这里是最先看见弥赛亚来的人。好玩啊！我相信那个是黄金地啊，但现在你有钱都买不到了，现在满了，满了。你这个山坡全都是全都是坟墓，贴到满了，贴到公路旁边了。因为什么？他们等着弥赛亚来啊！来的时候他复活，来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可以享受神的国啊，比在门后的人慢一步啊。他要弥赛亚进到哪里去？他在享受。但我一看到他了，我已经复活了，我一想到神的国已经降临了。这个是犹太人的观念，他的问神的国是 when。 今天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耶稣基督哪时候再来？我们问哪时候再来，说很多假先知说、哦、耶稣来了，我发布了，我遇见什么了，什么预兆了。最近伊拉克打仗的时候啊，发觉很多很多预言，很多基督教的人都讲啊，看了这个事情有预言什么，就圣经怎么讲耶稣再来的事情。我说荒谬，根本不用听。耶稣说他连自己都不知道哪时来，只有父神才知道哪时来。那你们看这些打仗的事情，你们就知道了我讲怎么来的，根本荒谬。这是很多人去看了 啊真的真的啊，很像啊，跟几路很像啊，跟耶稣就讲的话很像啊，国攻打国，门攻打门，耶稣讲了几千年了，啊，还没来呢，啊，这国攻打国还是继续有的打的。我说这个世界没有和平的，啊，所以就是 那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讲的不是神国哪时候来，神国 how 来的这个事情。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祷告文里说，我们看重的是神的国怎么样的降临在我们。所以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啊，我还没讲到一个说我刚才说是那个主导文是很厉害哦，三代宗教都用它来崇拜的 来降临神啊。还有一个犹太人都是，犹太人有一个在那个 Kadesh 的祷文里边，最后的结束里边，你知道犹太人崇拜最后的祷告，唱诗也最后的有个祷告，那最后的祷告一定念一句的话，我念给你们听，用亚兰人写的，他是说愿你的名字在地上尊为圣，愿你的国度在有生之年实现。我再说那个 Kadesh 那个祷文里边最后一句，通常他们在崇拜里边赞美之后一定同心念，就好像我们念主祷文一样，都是崇拜完了之后念嘛。啊，牧师不要没有牧师祝福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是念主祷文嘛。啊，就是这样子。他们每一个崇拜结束之前，都要念这个祷文。这个祷文说：“愿你的名字在地上尊为颂，愿你的国度在有生之年实现。”这个是跟主祷文很相近的一个祷文。所以犹太人今天也是，今天在崇拜完了之后都念这个祷文啊。所以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国虽然在那边现在已经降临了，还没降临呢，你说呢？啊，很难回答哈，很难回答。你看怎么样，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但是升天升地的国还没来，对吗？今天我跟你为什么要平安要喜乐要神的恩典，因为神的国降临着，我们有上帝的恩典，实际上的宝石已经拯救了我，我的我再没有以前的我了，改变了更新了，对吗？如果没有神的国我们没有这一切，但是跟神的国天国启示录里面所升天升地那个国不同，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建立在地上里面升天升地那个国不同。所以说我们要求上帝这个改变的人心的国降临在我们心中，我们不要活在犹太人里面那个悲观，我们很痛苦，因为没有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被因为上帝的国还没来，我们还在忍受，还在打仗，因为没有，我们有盼望，耶稣基督已经降临在这个世界，弥赛亚已经来了，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的罪了，我现在的是一个新的人，活在我有喜乐，我有平安，我要有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有一个问题在里面，先后的问题。祷告文里说愿你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是我们求上帝在地上成就他的旨意，是吗？那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好像在天上里成就那个旨意搬过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是吗？其实不是啊，其实是这个祷告说神的旨意已经行在天上，我祈求你照样行在地上。好了，我有个问题，神的旨意是谁做的，谁决定的？ 不敢答，勇气一点嘛，没错了，不扣分的了。当然是上帝啦，他的旨意他都决定的啦，不是你决定的啦。那我们求什么呢？哎，你的决定啊，我为什么求啊？求都没用了，你给我就给，你不给就给，不给了，我求了你就不给了，那干嘛可求啊？他在上帝在天上已经实现了，他是实现了天上了，不给下来啊，不给在地上实现了，就不给了，你求也没用啊。要只要我去决定啊，不是你去决定啊，你干嘛要求啊？那这个问题来了，我打个比方，然后我就解释。耶稣基督在祷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神的旨意是成就了吗？还是不成就？成就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旨意。那耶稣祷告有什么用？耶稣祷告有没有用啊？没用。有用。说没用就祷告了。有用。为什么要顺应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改变上帝的旨意吗 ？No， 那耶稣祷告就没用了。你说有用吗？是没用了。耶稣祷告改变了上帝的旨意，但还要钉在十字架里面。耶稣祷告说：“父啊，我不愿意哦。”No， 太惨了，太痛了，我不愿意哦，对吧？耶稣祷告，如果耶稣去祷告到这样的时候，那天父怎么做呢？我是天父，我就觉得很难的。这个我爱子耶稣，他说 no， 我说 yes， 成就他呢，还是成就我呢？他也是上帝，我也是上帝，啊！但是底下来个最重要，耶稣说唯独遵守你的旨意啊。好，个问题就，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跟上帝的旨意有什么关系？有没有？有，所以有才可以愿你的旨意成就。上帝有他的主权，决定他的旨意怎么去实行，对吗？绝对，他的旨意已经在天上已经实现了，明白吗？我不晓得这个旨意在天上是怎么实现，是怎么样子，我不管。他已经决定了，已经实现在天上了。可能耶稣看到啊，上面的旨意在这样子的。但是我想，将你实现的旨意来到我们中间。好了，那叫配合啊！我们求上帝，上帝将已经实现那个旨意来到我们中间了。如果我们不求的时候怎么办？好了，耶稣基督如果不他这么人愿不祷告的时候，耶稣还死在十字架吗？会。有人说啊，有人说如果犹太不卖耶稣的人，耶稣会被卖吗？我说会，会啊，因为上帝的旨意耶稣钉在十字架里，只是犹太捡那里去卖他，犹太不卖他，井里去卖他，环境他的旨意要完成，但是你们要配合，总有一个人去卖他，配合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求上帝的旨意，要人去求他，上帝的旨意要人去配合他，就是人去指挥他的旨意降临，没有，要主权还是上帝，我们是配合他。我们邀请他，邀请他给我，所以将天上，所以应该这个念就是说，愿你成就在天上的旨意，成就在地上，那就通了，不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那个调过来，应该是愿你的旨意在天上成就。也在地下成就，那个主权才是上帝，上帝在天上怎么成就他的旨意是他的事情，我们完全没有参与，我们参与的是祷告，他在上边成就的旨意来到我们中间，明白吗？ 这个祷告有意思哦，啊，不是我们改变上帝旨意，但是我们求上帝来了，你来啊，你的旨意已经定了，啊，我的天赏已经对第五期了，定了，好了，你结出我的生命呢，对吗？我愿意接触，所以这个很重要。好了，免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这个是最难解释。祷告文里边最难解释一个字，就是日用这个字词。我们很简单，日用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很多人解释说，我们不要贪心了，好像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边每天的。有马拉啊，不要拿多一天，拿多一天就废了，就快了。所以每天求求上帝每天给我就够了。很多人这样解释，但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解释，因为原因就是那个日用，我们中文版全都翻译是日用的饮食，日用的饮食在 epiosia 这个字。有两个字过来 ，epi 在上面 ，osia 是供应啊，用饼啊，那种东西是吧？在上面供应的用饼，所以这个字难解释，就是全本圣经里面只有这里出现了这个字。你知道上次我解释耶稣基督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这里，我解释一个字是耶稣温柔谦卑嘛，那个温柔那个字也是一个字，圣经没了，我觉得很难解释，啊，这个也是 ，Epistulas 这个是只有祷告文里面出现，当然路加福音也是这个字，马太福音也是。就是说整本圣经里边只有这里出现了一个字，所以一齐人的解释说 epi 这上面 OCR 就物质需要，就这上面需要的今天赐给我们，一齐这些这样解释。后来有人解经该解经界里边才解释说，不是，这个是跟那个OPE 嘛，这个是相连在一起，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明天的意思。哦，有意思了，就明天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有没有很大的分别啊？很大了。接着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日用的饮食没有时间，我们今天有面包，还有牛奶，今天有鸡翅，有没有？这个我们日用每天都吃的，这个就今天寄给我们，不要明天早上再寄给我们。但是如果说明天的饮食今天赐给我，那就不同解释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有一个含义说，不是今天寄给我今天的，我求你今天。这个我明天的需要，人最糟糕是什么？怕没有了，怕缺乏了，怕没得吃了，对吗？怕贫穷了，怕欠缺了，也好，人最怕的死掉，对吧？所以这里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求上帝，不但是今天、明天都赐给我们，然后免我的债，如同免了我们的债，这个人呢？很难啊，就是说路加福音里面是说免了我的罪如同免了我们别人的罪，但是马太福音是免了我的债如同免了别人的债，那个债跟罪其实从阿兰门里边那个字是有两个意思，那个是钱的罪，钱的债，一个罪的债啊，所以路加福音讲到是人的罪的债，马太福音强调是讲到钱的债。你看为什么这样解析呢？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第讲完主导文之后第十四节，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就饶恕你们，啊，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 别人就不要求你们。所以接下去就是说，我们要求上帝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我们要免了人的债。就好像说那个人耶稣那个财主那个债主赦免他很多钱，对吗？转头过来他跟他朋友欠了几个小钱的，追他的打，追他定罪，那一样说我赦免你那么多的债，你连那个小钱也不追，也就追究。好，所以你赦免人，我赦免你，你都要赦免人。那这里一个意思说我们必须要赦免人的债，上帝才赦免我的债。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耶稣讲说，要谁赐给那个彼得说，凡你在天上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在地上被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就是说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先后这里嘛，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地上捆绑，天上捆绑。换言之这样讲啊，凡你不赦免别人的债，天父不赦免你的债，那糟糕了。现在我们都上帝赦免我的债，虽然我不赦免别人的债，对吗？我们便宜啊，我欠你的不完，你欠我的少一分钱都完清，我不是很便宜吗？其实不是，你不免他一分钱，天父不免你的债。那如果是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很惨。如果是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都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都释放。所以我们所以说求免我的债，是求上帝免，叫我们免别人的债，然后你免我的债，明白了？所以这个很重要，不要我现在免了我的债，我慢慢才管你的，你还继续欠我的债，不是？要我们先饶恕别人，上帝才宽恕我们。所以说，第五节、第四节，不叫我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原来那个爱来门里边就到此为止了啊。路加福音加了一句，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人底的就是去了，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很简单哈，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试探的，不解释为什么到这里就完呢啊。其实阿拉伯的祷文里面，他们犹太人的祷告里面，祷文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心点到就够了。那个重心就是说，我们求上帝免我们遇见试探，够了，底上你可以加上去，好，这里记住的事情，那个核心重点在要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试探是哪年的？叫我们离开那个试探，免去遇到试探，救我们脱离空恶，这个试探解空恶。所以这里说，祷告的文字里面就结出了，要我们尊上帝的父为圣名，我们求上帝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已经实现了啊，在天上，愿上帝的旨意实现在天上，实现在地上，让上帝的旨意定在天上，一定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明天的人事，因为我们也没有信心，你赐给我，然后叫我们免了人的债，才领受上帝免我们的债。然后最重要，我不再多解释了。 免我们遇见试探。很多人在试探当中软弱，金钱、权柄、事情，这是软弱。很多有出名的名目都在这里软弱，对吗？我上次不是讲了，统计在美国过去两年里面有15000间教会关门，关门大多是什么？牧者的软弱，弟兄姐妹的软弱，分裂，对吗？因为我们陷在金钱、情欲、权柄的软弱试探当中。然后最后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传自你的，直到永远，那个是赞美加上去的。因为我刚才说他们崇拜的时候，这个是结束的那个祷告，结束的祷告就用所有上面的祷告，因为上帝的缘故成全国度、权柄、荣耀。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回应上边的祷告。我还没讲呢，国度是愿你的国降临，权柄是因为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荣耀，犹太人觉得上帝供应给我们的满足，这是上帝的荣耀。所以国度、权柄、荣耀是根据上面所讲的那个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成就，你的供应满足来说的，从今直到永远。所以我觉得祷告文里边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不晓得你们应该总在念，我鼓励你们每天是思想，每天就念。我知道你们好多祷告事项，有很多的祷告，好不好？将祷告完成为你每天做的事情，凡夫思想，耶稣教我们的，就五点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立，我们你可以背的背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完结束这个崇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今日赐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困难。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尊重你的荣耀，阿门。